接下来我们继续讲美国内战的历史。首先我们先来填一下之前挖下的一些坑啊。对于美国内战中的最后一战，在美国历史学界是有争议的，因为这场战斗毫无来由，不确定是为什么引起的，甚至不确定这个是否还应该属于美国内战，或者说应该属于内战之后的一场冲突。在德州的最南部和墨西哥交界的一个尖角上，有个小城叫 Brownsville。 这个城市在内战中呢，是南方向外走私棉花的一个重要的通道，也是南北方军队争夺的一个重要地区。但是其实在1865年4月9号，就是罗伯特里将军向格兰特将军投降之前，在1865年3月份，南北双方都已经看到了战争的结局，就已经私自的签订了停火协议，在这个地区双方都不向对方驻地靠近。那么到了5月13号，北方有一名刚刚晋升的准将叫巴雷特，他在有一次巡逻中间看到了一些这个干棉花走私的墨西哥人，他们就向这些人发起了进攻，随后可能就波及到了南方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棉花走私的这些人呢，他一直和南方军有一些瓜葛，他是受南方军庇佑的。但是交战的真实的原因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也有一种说法说是巴雷特想要抢夺南方的棉花或者是马匹，另有一些人认为巴雷特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军功和荣耀才发起这次进攻，因为双方都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嘛，那再打下去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很不幸，这个拥有1700多人的巴雷特的部队还是被300名南方军给击败了。北方军损失了数十名战士，南方军只有5到6个人受伤，有3个人被俘。那么南北战争中最后一名阵亡的士兵就是北方的，叫 John Williams， 他来自于印第安纳州。这一次战役毫无意义，两周后德州的这个南方邦联部队就全部投降了。好，仗打完了，我们来看面临的情况。如果你先放下奴隶制这个原罪，单纯的看南北双方因为生产生活方式不同而进行的这场血腥的4年战争，你就不难理解南方人在得知自己战败之后的那种屈辱感。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征服和对他们自由和财产的剥夺，要比英国人对美国人的祖先，就是那些远涉重洋的清教徒的压迫更加为甚，对吧？南方充满了愤怒和绝望的情绪，很多人为林肯的死而拍手称快，他们将布斯奉为英雄，就是那个刺客布斯奉为英雄，而认为林肯是一个万恶不赦的暴君。很多南方人逃离了自己的家园，尤其是一些曾经在军队里服役的军官们，他们去了墨西哥、巴西、加拿大，甚至最远的去了日本。美国的南部现在不仅是满目疮痍，而且是这些天性爱好自由、重视自己尊严的美国南方美国人的伤心之地。很多当时的南方人日记里都说了同一句话，说为什么我们被上帝抛弃了。不仅在情感上南方人和北方人严重的对立，南方人看待北方的占领军和自己被另一个国家征服其实没有太大区别。另外在物质上南方也破产了，南方失去了1/3的这个青壮年的男性，严重的减少了他的劳动人口，经济损失高达5亿美元。南方发的那个纸币，他发纸币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硬通货作为支撑，所以战后这个钱就变得一文不值，几乎是每一个南方家庭都破产了。但是这些钞票当然今天是稀有的珍藏品啊。北方当时发行的这个货币叫绿贝币 Greenback， 南方发行叫灰贝币 Greenback， 现在有一张的话都是非常值钱的收藏品。那么战后的南方的重建工作就变得既是非常必要又是非常的困难。林肯总统在他第二次当选之后，他的主要的精力就集中在策划南方的重建，但是很不幸，他在南方军队投降后第5天就被刺杀了。 南方重建的工作就落到了林肯所选的这个副总统，南方民主党人安德鲁·约翰逊身上。约翰逊呢，他从根本上就反对林肯的重建计划，他无论是从愿望上还是从能力上都没有办法承担如此艰巨的南方重建工作。历史学家们认为，林肯在1864年大选的时候是大大的低估了北方人废除奴隶制的决心，也就是说他大大的低估了自己获胜的可能性，所以才选择了南方民主党人约翰逊来做自己的竞选伙伴，来试图获得更广泛的选民的支持。这个被历史证明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林肯后来实际上是以212对21票的绝对优势稳稳地获得了连任，他没有必要去选约翰逊。但是林肯一旦被刺杀之后呢，美国的政治局面立刻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格局。一方面，白宫成了民主党人做总统，虽然约翰逊这个时候他声称自己已经不做这个民主党了，但是他毕竟是来自于南方民主党的。那么白宫是民主党人做总统，而两个议会是绝对的共和党人控制。另一方面呢，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又拥有战争期间林肯获得的莫大的总统的权力，他支持国家统一，但是对废除奴隶制又没有什么兴趣，所以这个就引发了之后的很多麻烦，很多矛盾。所谓美国的重建时代，它指的是1865年这个内战结束一直到1877年它有一次充满了争议的总统大选之后，共和党人就向南方的民主党人进行了一次巨大的妥协，就从南方撤出了全部的军队，南方实际上又回到了他的习惯的奴隶制的运作之中，他只是换了一些名头。那个时候到1877年就标志着重建时代的结束。林肯最早的南方重建计划其实1863年底就是以总统公告的形式发布了。这个时候呢，林肯注重的是南方叛乱州是否还能够继续的忠于联邦，我们还能不能是一个国家。他当时就提出了一个所谓10%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说，叛乱的南方州，你只要有10%的选民宣誓效忠我联邦，那你这个州我就相当于把你赦免了，这个州就可以重新纳入联邦。除了南方军的高级军官和他的政府官员以外，其他的人全部被赦免。除了你的奴隶是要被解放的以外，你的私有财产是可以得到保护的。到了1864年，已经被北方军占领的路易斯安那、田纳西、阿肯色都接受了这个方案，重新的成为了联邦州。这个方案曾经受到激进的共和党人的强烈的反对，他们说你只有 10% 的人效忠联邦，这怎么行呢？他们要求至少有一半合法的选民宣誓效忠联邦，我才能重新把你纳入我这个联邦体系。但是这个提案比较激进，最后是被林肯给否决了。当时的议会里面，共和党人是分两派，一派认为虽然南方州叛乱，但是作为个体的南方人，他们的权利依然受到美国联邦宪法的保护，所以他们是可以被赦免的，这部分就属于温和共和党。但是另一派更激进的共和党人认为，既然你这些州已经反叛了，已经不是我这个国家了，那么我重新把你征服了之后，你就变成了重新被美国征服的领土，你就必须要按照我联邦政府的安排来生活。这就是比较激进的共和党人，当然林肯呢是属于前者。大家这儿呢需要注意一下共和党人内部的分野，有温和的共和党，有这个激进的共和党。林肯活着的时候呢，激进的共和党是少数，温和的共和党是占主要的主导地位的。到了下一次中期选举的时候，这个激进的共和党上来以后，格局又不一样了。林肯去世了以后，约翰逊就继续主导这个重建过程。实际上从内战结束1865到1866年中期选举这个一年半中间，被称为叫总统重建时期。 意思就是说，这个时期的重建工作是由总统主导的，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南方州重新纳入联邦。1866年的中期选举之后，那个激进的共和党就完全控制议会了。这个阶段呢，就变成了激进的议会和保守的总统约翰逊之间的这个争斗。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变成了如何赋予南方黑人公民权和投票权这个问题。这个阶段被称为叫议会重建阶段。到了1873年，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北方共和党人的严重的腐败和南方白人坚决的抵制，南方的民主党开始重新获得控制权。这个阶段是南方逐步的消除这个废奴主义的影响，恢复南方大体上实质上的奴隶制的这个阶段，1873年之后。那么1873到1877，南方就彻底胜利。南方的民主党人一直就控制着南方州，控制了多久呢？控制了几乎要100年。一直到近100年后的这个民权运动开始的时候，南方州才开始有了共和党人执政，美国黑人才彻底获得了自己的完整的公民权，才废除了种族的隔离。南方的重建在美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一直到今天都依然有一定影响的历史事件。我们很多华裔不太理解，说这个美国南方的黑人为什么要拉倒那些曾经是奴隶主的历史名人的雕像呢？虽然他们是奴隶主，但是他们也是美国历史的创造者呀。但是这些行动都是有历史渊源的。我们在通过讲这个南方重建，你可以看到美国的黑人在历史上遭受的一些不幸。与其说美国的奴隶制在南北战争之后就结束了，不如说对黑人的迫害其实在南北战争之后比之前还加剧了。内战之前的这个奴隶制啊，老实讲在大多数时候是某种带有温情色彩的奴隶制。就像我之前说的，你即使家里有个牲口，你作为劳动力，这个主人对待牲口往往是不错的。虐待牲口的主人肯定不是大多数，除非你傻了，对吧？但是在南北战争之后，你想，原来的这个奴隶主他就害怕原来的这个黑人奴隶和自己会平起平坐，甚至报复自己，对吧？所以他各方面都要防范黑人，甚至就发育出了专门针对黑人的所谓3K 党。而原来普通的白人，或者说贫穷的白人，他也会害怕那些要价更低、生活水准更低的黑人来和自己竞争工作岗位。所以整个南方都蔓延着仇视黑人的情绪。很多黑人发现，虽然自己名义上是自由了，甚至都有了投票权了，但自己的权利有的时候是无法得到实现，现实不允许你实现，有的时候是无力得到实现，就自己根本就没有实现的那个能力。自己的生活和内战前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唯一的区别是之前的白人对自己更加具有敌意了。那么从明天开始，我们将进入讲这一段美国人普遍感觉到很惋惜的南方重建历史。这种惋惜导致很多人发出这样一个疑问，就是南北内战真的值得去打吗？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对我们的支持，我们明天再见。